上课喽！欢迎收听未来商学院，我们一起在这里认识未来商业。各位听众早安，我是风传媒的记者林彦成。前阵子我们看到这个鸿海危机啊，它让我们这个供应链再次陷入紧张的局面。不过这鸿海不是郭董创办那个鸿海，而是这个去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他们冲突所衍生的地缘政治的风险问题。那军事组织频频去攻击航行鸿海的商船啊，也让这个航运公司让他们就是有点头痛啊。但除了这种不知道何时爆发何时落幕的地缘政治风险之外呢，全球迈向近零的明确趋势其实更是身为排碳大户的航运业者他们无法回避的课题。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阳明海运的郑正茂董事长来到现场，和我们聊聊他的观察与观点。董事长早。
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是董事长，我们今天就不聊股价啦，也不谈这个海运的市况，这些在你们前几天的法说会都提过了嘛。那只是说面对这个减碳，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其实你们做了很多的准备。那能不能先请董事长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都 听说航运业者的碳排量是很惊人，那到底是有多大？那在国际上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法规上的要求，他们又是怎么样呢？
好，就是航运业过去在减碳的这个历史当中过去参与的程度也许没有那么积极因为大家想到排碳第一个想到交通工具嘛，大概都是陆地上的
空运
对空运那甚至是发电厂那海运为什么没有被关注到，就是说因为海运一个基本特色，它是国际在每一个国家都要靠港那每一家船公司的国籍大部分也都不一样，所以到底要被哪一个国家来管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地方，
还要统一标准这样
对，所以后来就之前都没有被列管，可是后来大家检讨整个航运业也是碳排的不能讲大户啦，但是也不是小户
也不算小户啦
对，整个航运业大家估算碳排放大概占全球整个碳排放量的将近3%左右那你如果要用绝对单位来讲，我可能记得不清楚，但据说啦可能有几亿吨这样 的一个碳排放量对
那目前他们在法规上要求说你们必须做到怎么样的减碳的目标吗？
好，我想这个就是其实也有一阵子的主要我们是联合国一个国际海事组织叫做 IMO 它在制定整个碳排放的一个标准那过去几年来讲的话主要 有几个指标，比如说大家是把焦点放在碳强度那我先解释什么叫碳强度，因为我们这个航商来讲大概90%以上的这个污染就碳排放大概都是来自船舶我们岸上的碳排放其实是很少的，那所以一个减碳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说如何去改善船舶的效率减少每一艘船舶的一个碳排放那所以当初在制定标准的时候主要是用碳强度这个指标就所谓的 Carbon Intensity Index CII那这个碳强度当初制定的标准是希望从2008到2030能够大概减这个50%这是一个目标，但是因为是碳强度嘛，那以我们公司来讲到去年已经大概降了60%+所以我们已经
提前达标了超标了
对对对可是我也必须要解释，因为我也不会说我们 自我就是褒奖自己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碳强度它不是碳总量碳强度等于说它是每一单位你去运送你的货柜所产生的这个碳排放量那所以我们虽然每一单位的碳排放量一直在减，可是我们的船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我们碳排放总量是在增加的所以就说后来所以为什么几年前 IMO 就把这个焦点从这个碳的这个强度的 减碳变成碳总量的减碳那总量来讲又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IMO 也制定说希望跟2008年来讲它的目标没有那么积极啦，就是说到2030年现在只要减20%就好了刚才碳强度是要减50%这边是要减20%
是差很多了
那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船队的艘数一直在增加你要减50%可能有点强人所难 哦，那即便是要减20%，这个对所有的船公司来讲，这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那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 IMO 虽然说规定要减20%，可是2008年的时候，大家那时候还没有做碳盘查，所以也不晓得那时候到底排了多少 的碳。
那个基准要怎么抓？
对，所以你知道基准年2008年，可是 IMO 的规定只有说全球的航商要减20%，它并没有规定个别航商哪一家要减多少。哦，所以我们公司来讲，是以我们现在有做碳盘查，我们从2018年来做我们的基准年。那2018年我们公司的碳排放量大概500多万吨，但是到去年2013年，我们大概降到400多万吨，所以我们其实也降了20%以上。可是我们也不会说，哎，到2030年我们也提前达标了减碳20%，因为毕竟2030年。还没有到嘛，
是
那从现在到2030年，我们可能船队艘数还会再增加，
这个也会再影响到你们后续的碳排总量。
对，所以我们现在对碳总量来讲，我们公司也是要配合现在国际的趋势，该用进一步的技术啊，该做各项的减碳的措施，我们都在现在都在规划当中。
是，那只是说以您刚才提到这些数据跟你们阳明所达成的目标来讲的话，你们的进度其实至少都是有符合他们现在的要求。那是怎么做到？因为你说这个对其他的航商来讲可能是个巨大的挑战，
对，
那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呢？
我想要做到这个减碳，我先讲这个碳强度了，因为它有一定的计算的公式嘛，比如说它把你单位的这个碳，然后除以你的运送的货柜的数量还有距离嘛，所以你要把这个单位的排放量减低，就是说那第一个我们是不是每艘货柜轮可以比如说多装几个货柜，然后行程可以开远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开车有时候你都近距离踩刹车，
反而更耗油这样。
对，所以我们在港口的停靠上面就可能不要每一站都停，可能要比较有效率的来停。
是
哦，这是就公式本身而言，但就技术本身而言，我们更重要是我们改善我们船舶的运行的效率。那怎么样改善它运行的效率呢？第一个汰旧换新。因为老船引擎都旧了，引擎我们造新的船都是智慧船舶，它的这个运作效率就提升，所以光油耗的消耗就降低20%，
就像我们买电器一样嘛，现在也是太，
现在新车都比较省油，
对，
新船比较省油，
然后冷气啊什么也都要挑这种油。
那第二个就是说，假设你的引擎不能更换的时候，我们甚至在你的船舶的涂漆这也要去下功夫的，对，因为你传统的漆那可能会附着一些海洋生物，那你知道海洋生物来讲就会造成阻力，所以你可能要烧更多的油，船
才能够，
对，那所以我们用这个比较生物友善的，然后比较不会让海底来附着生物附着在船壳上面，那这样也改善它的船舶 的效率。
是，了解。那董事长您刚才好像有提到，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个船啊，你们都是部件这个节能的环保智慧船舶，这个是什么？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吗？还是说它有什么特色？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什么叫智慧船舶了。大家知道智慧当然是跟科技的运用有关系嘛，所以我们现在的新的船大部分都会装上一些sensor，一些监视器，所以我们在岸上就可以来监控船上的操作的情况。
是，
那比如说大家很重视这个货主希望货物准时到，那可是如果你中间遇到什么气候的变化，然后或是这个潮水的变化、洋流的变化，导致你可能时间也很落后，那这时候船长可能就说那我开快一点，然后准时到达目的，可是你开快油耗就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岸上因为有监控，我们就会提醒船长说你油耗还是要注意一下。所以所谓的智慧船舶就是能够由岸上来监控船上的运行，然后适时的跟船上来做沟通。
是
哦，所以这个叫智慧传播。
哦，了解。那我再问一个也是可能技术上的问题，哦，就是说在航运业者的减碳路径中啊，绿色燃料是个关键嘛。那我看有一些船运公司他们是选择采用这个甲醇作为燃料，但是阳明好像是你们是选择采用这个液化天然气双燃料的货柜船，
对，
这两者有什么主要的差异呢？
好，那 就接着刚才 CII 的问题，因为那是每单位的碳排放量，
是，
那现在讲到总量来讲的话，哦，那你烧的油越来越多，那当然你的碳排就越高，
是，
所以就是回到您刚才所讲的，我如何去使用不同的燃料，哦，我们所谓的 alternative fuel 就替代的燃料，
是，
不是传统的石油，
哦，
那替代燃料现在市场就是说比较主流的，就是液态天然气跟这个甲醇，叫 methanol，那可是这两个 有什么差别，我先简单做一个介绍，那液态天然气它的碳减碳的效果大概约略就 20% 左右，
是比较差是不是，
就是不能想比较差，它就是减碳 20%，
哦，
不能，
哦，
不能
跟另外一个比
100%减碳，
那
甲醇来讲的话，它的碳排其实是更多，
哦，甲醇更多，
比汽油更多，
是，
但是大家所谓甲醇其实是所谓的绿甲醇，
嗯，
哦，如果你是绿甲醇，那你当然减碳效果就非常好，哦，那所以这是一个减碳的一个就效应了，
是是，
所以你如果讲甲醇可能要讲说强调这是绿
甲
醇,
嗯，
对，那 LNG 就是传统 LNG， 但如果 LNG 也有绿色的 LNG， 那也是可以100%达到零减碳的，零碳排，
是是，
对。那所以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LNG 它难度会比较高，
哦，
因为 LNG 大家知道它是气体，要变成液态，
嗯哼哼，
它必须在零下163度 的保存，所以那个船的价格也比较高，
嗯，
操作的技术也比较高，
是是，
那甲醇它是比较等于说就本身就是液态，
嗯，
哦，所以 你的，油箱的改造大概就是跟传统的油箱差不多，
是是，
哦，可是甲醇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的燃点非常低，它可能10几度 就会烧起来，
嗯嗯嗯，
而且它烧起来的时候肉眼是看不到了，
哦，那这样就很危险，
你必须放一张纸看到纸烧起来才知道它有烧起来，
嗯嗯嗯嗯，
哦，所以当然甲醇也有它的难度，但起码就，船的新建的成本造船成本甲醇是比较低的，
嗯，
那甲醇另外有一个问题点，就是说绿色甲醇现在很少，
哦，
所以可能还不足以供应整个市场的需求，
是是，
哦，所以现在大家在选择燃料选择啦，不管是甲醇或 LNG，
嗯，
都是所谓的双燃料，
嗯，
就是说如果我 LNG 不能用的话，我还是用传统 的汽油，
是是，
对，那甲醇也是一样，当它不烧甲醇的时候它也是用传统的汽油，
嗯，
所以都是所谓的 dual fuel 双燃料的设计，
是是是，
对，
那你们阳明采用这个 LNG 的着眼点是什么？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哦，对，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碳排是非常明确，
嗯哼，
哦，就可以减碳20%，
是，
那不像甲醇，就是我刚才讲计算上可能有点复杂，假设你是用灰甲醇可能没有达到减碳 的效果，
嗯，
那绿甲醇现在市场的供应又不太够，
不够，
对，所以这是我们当初考量点，那我们也觉得 LNG 现在已经蛮成熟了，
是，
也很多国际的航商都在采用，
嗯哼
哼，当然 这过去一年来我们也看到甲醇的趋势慢慢也成熟了，
嗯，
很多各国政府也在推动这个甲醇，那毕竟它造价就比较便宜嘛，
是是，
所以我们也关切到这个现象
趋势，
所以我们其实就说未来燃料选择我们也不会单压这个液态天然气，我们还是一个多重的一个选择，
嗯嗯嗯，
帮公司保留一点弹性，
是是。那除了我们刚刚上述谈的这些以外，你们还有在减碳这块还有什么其他的作为吗？
其实就是假设啦，嗯，你的船都是原来的船，也没有做任何的改造，
嗯嗯嗯，
也没有做任何的变化，那最简单的减碳排就是减速，就是 车不要开那么快，
是是是，
自然就达到减碳 的目的，可是像我讲的我们的船队 一直在扩充啊，哦，那所以假设我还没有采用 LNG 也没有采用这个甲醇，我用什么办法减碳？那现在我们的做法就是加这个生质柴油，哦，生质柴油它就是有达到减碳的效果，
等于说也是从燃料这一块下手。
对，
是了解。那我们因为其实也历经前几年的这个经验，然后就是说大家越来越能够体会你们航运业者在整个供应链和市场的重要性，那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那么未来因应这个近邻的趋势，导致你们就像您刚才提到了这些船啊或者是燃料可能都要投入相当大的这个成本，那会不会进一步去造成我们所谓的绿色通膨？关于这个议题董事长会怎么看呢？
这个当然是对整个全球经济来讲是一个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啊，就是说因为投入近邻都是需要成本的，
是
对，那成本能不能就是转嫁的问题，那如果成本不能转嫁，那当然我们公司的获利就会受到影响。可是就是说整个近邻也不是只有我们航商在做，
对，
现在所有的企业都要做，那所以你的成本一定都会垫高，
是
哦，那所以你很难到最后不影响这个最后的价格了，所以价格我想最后终究是会上来的，所以这也是这个各国政府现在在订这个环保政策的时候可能都要把这一点先考虑进来，
对，要纳入进去，
对，
是。那我说又会不会上演成之前前几年的那样子的，比如说大家因为航运业者的这个供应链的问题，那导致价格飙得太快或者是太紧，
短期是不至于，
短期不至于啦，
对，因为就是我刚才讲的 IMO 订这些标准的时候，像上礼拜刚召开的这个 MAPEC 81就是在讨论这些相关环保技术的规范要怎么用，因为我刚才讲过现在 IMO 所制定的是比较松散的，
是
哦，他只希望大家到2030能够减20%，那当然之后也希望2040能够减到40%，2050能够近零，目标大概都有定出来，可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这个路径这个轨迹
要怎么走，
对，并没有讲，因为对我们航商来讲不是我们不愿意采用这些替代能源，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做减排的一个动作，
是，
可是你要跟我讲方法，这个解决的方案在哪里，哦，像我刚才讲现在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最终的燃料市场化，就是说我们想用绿色甲醇，
是，
但是没有，
没有人那个供给不够这样，
对，所以那另外就是说在诱因的设计，现在大家 也同意，就是说你对于愿意比较采用先进技术减少碳排的，你应该给予奖励，你对于继续使用污染的燃料你应该给他一点点惩罚，
是
哦，那可是这个诱因的机制 的设计现在还没有具体化，因为你牵扯到实际状况，总是有些要多缴钱的人，比如说新兴市场国家比较落后的国家，他们本来就污染就碳排就比较
多，
然后如果他因为这样还要再缴一些罚款，那对他来讲他觉得这又变成一个不公平的竞争，所以机制的设计你怎么样让大家都满意，
是，
这个是这一次大家也是说希望往这方面去努力，但可能要到年底或是明年初这个详细的规范才会比较清楚一点，
是会比较明确的方向，
对。
那董事长您刚提到我那个蛮好奇，就是说绿色甲醇现在的这个供给为什么会不够，是因为技术上不好开发吗？还是说
因为这个牵扯到一个问题的哈，这个可能也跟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
是
我们在讲这个减碳的部分大概有分几个层次的，如果你只计算我们用燃料这一部分那是蛮单纯的，可是大家现在讲全生命周期，life cycle， 所以不是只看你用的这一端，你要看到你的来源
从何而来，
对，所以甲醇是很多的，但绿甲醇很少，因为什么叫绿甲醇，你必须要用就是 renewable 的 energy， 就是说再生能源，比如说风力发电太阳能，可是要透过这些零污染的方法来制造这个绿甲醇，那这个
效益可能又
对，所以现在 就是大家很快速在发展，我们也预期未来几年氯甲醇也会供应会快速的增加，可是以现在全球那么多的船队可能还不足以来供应。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谈到这个净零碳排的这个目标，您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最大挑战就是能够如期来完成这个目标。
哦，如期完成。
对，因为像我讲的，全世界的船队这个吨位这个容量都还是在上升。
是是。
所以即便你用替代能源，你的总量可能还是在增加的，所以就是变成大家现在在讲的，除了你如果真的要达到净零碳排，你除了减少碳排之外，最终你还要有一个 offset， 就有一个综合 的一个措施。那比如说大家常常在讲的 CCS， 就碳捕捉、碳封存等等这些技术。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船上普遍目前已经非常成熟了，就在船上装这个脱硫塔。那脱硫塔就是让你本来这个你 的这个船用油里面它有高硫 的排放，那你装了脱硫塔就让它变成低硫 的排放，就是比较环保。
是是是。
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在研究的就是说，那可是你还是有啊，你还是有碳排放，所以可不可以把这个碳捕捉的这些技术能够一并的装置在船上，跟这个脱硫塔一并，就是说我一方面在碳排，但是我碳排我就用设备就把它捕捉起来，然后将来靠岸的时候我再把这个捕捉的碳再到陆地上再找一个地方把它储藏起来，达到这个碳封存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这是大家目前的方向，是往这边来进行。
这个理论上应该也是可行的。
对 对，
但只是说目前这个技术可能还没有那么的
成熟。对，
是。那如果说对于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您觉得政府或企业乃至于我们一般民众在净零这一块有哪一些是可以去琢磨的？
我觉得就是我蛮同意，就是说大家在讲碳排的时候应该要从这个全生命周期来看，所以不能只想到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说我是不是我自己的部分减少消费，减少包装，减少一些塑化用品 的使用。你必须要讲比如说我们电你的发电本身它本身就是一个碳排。
是。
所以你也不能说我用干净的电那所以我没有碳排。因为传输的过程可能也有碳排。
或多或少。
这个效率 的问题。
是。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从全生命周期来想，然后尽量能够做一些地球友善 的事情啦。
是。
大家垃圾要减量，然后尽量自行车或大众运输工具。那如果企业来讲的话，我们会建议企业来友善这个地球环境。所以比如说台湾现在企业在全球的这个公司治理，尤其是在这个环境方面，其实我们都很积极。你看很多企业都在做净碳啊，
对，
或是植树啊等等
这些，在 ESG 这块，
对，这些活动。所以我们鼓励大家都还是继续这样做了。那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现在当然我们看到欧盟政府开始在做这个碳交易，所以你现在的船舶如果要去靠欧洲的码头，它会根据你上一个港码头到欧洲码头这一段你排放多少碳，要给你课
收钱。
对，这也是鼓励你降低碳排放量。对，那台湾政府现在也在设计这个碳费。
是。
那我们希望这些机制的设计能够鼓励来企业做这个对地球更友善的动作。
那希望这些机制也都能更完善。
对对，好，
是。好，那谢谢董事长的分享。那听起来这个减碳真的是个大工程，它不止耗时，那还要花钱。但是只是说面对全球的净零趋势啊，这也是许多行业他们必须去想办法克服的议题。那也期待董事长你们的努力可以慢慢的开花结果。再次谢谢您的分享。未来商学院，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谢谢。